我是属你，你这个歌大家很熟。我先把第一节唱一下。我是属你，我听你宣告，求你爱我无边，带我进入每一心黑暗，每一黑夜更亲密。是为了你，跟继续爱着自己的世界。是为了你，跟继续爱着自己的世界。我们想说哈，在神的旨意和他的工作上面，主永远是那个最关键性的啊，一切事物都与主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基督徒所谓的生活，教会的整个的建立，教会的侍奉和敬拜，都是和基督发生关系。虽然我们知道主救了我们，但是我们发现在地上的教会啊，有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很难还是把那个整个那个注意力那么集中在主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会有很多其他事物的这种的影响啊，或者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心里面啊，就被其他的东西所占据了，不太多能够想到主的自己。我想这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的圣徒啊，所以有一个难处。那这个无论旧约新约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对啊，我们要把注意力那就摆在主的身上，最好能够到一个地步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面每一件最小的事上都是居中心的地位，或者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和基督发生关系，或者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基督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一生在主面前的操练。有的基督徒呢很年轻，经过几年他就慢慢能进入这种情况，而有的呢需要很多的年日啊，慢慢才能够进入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求主呢这个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走。实在来讲，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生活里所占的地位有多少，那么你就做基督徒的价值就有多少啊。基督在我们的侍奉和敬拜中有多少，一个教会的价值就有多少，这完全是以主为中心的啊。因为这个使徒们的话再清楚不过了，圣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那么他是一切万有的中心啊。那使徒保罗或是后期的使徒啊，但是呢他对这个点也是一样的清楚。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需要被提醒，这是能把主摆在一个中心的地位上。当然我知道这句话说起来是容易的，在实际的实行上面来讲说是不容易的，甚至有的时候被提醒过了，一下子间很容易就外面周围的事物就进来了啊。所以这首诗歌呢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唱这首诗歌都很容易把我就带到跟主的这个交通的情况里面的，那么弟兄的或者做诗人的感觉呢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盼望主晚上哈，咱们这个再次开始的这个情况，首先就把我们带到主的跟前，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四节，就要进入诗歌的感觉啊。
主是属你，我听你宣告，求你爱我无边，带我进入每一心宣告，每一回
184，这也是同样的以基督为中心的这个诗歌，我们要更多认识基督。我们可以发现哈，在这些诗歌的作者，大部分被主吸引的人呢，这个写诗的时候都是以他为中心。那前面的诗歌呢，比较重在我们与主之间亲近的生活，这里呢重在对基督本身的认识。我想这两件事情呢，可能是我们就基督的生活全部都是应该这样啊，整个的内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一个追求认识他，另外呢，我们希望跟他建立主观的亲密的生活。这个我想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中心的追求，其他的事物实在来讲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啊，有的加上去呢好像没有辅助一点，或者没有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来讲，越过越感觉是这样啊。但是呢，当我们对基督不够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跟他的关系不够紧密的时候呢，这些外面的东西往往把它看得很重啊。今天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抓住那些有的与基督不大有关系的，抓得很紧。当然这个世人更是这样啊。那有的基督徒呢，抓到这与基督有关的东西，他也抓得很紧啊。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所谓的经历上面，只有得着主自己，你才得着生命；只有你自己得着主自己，才得着真正的喜乐。只有认识他，能吸引我们更多快跑的跟随他。所以这首诗歌写的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我愿更多认识基督，更 随着圣灵的引导自由的祷告。
主应许我们说，我们若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
啊，
你作为圣洁尊贵慈爱如何谦卑充满着爱的主啊，你既然这样的呼召我们来亲近你，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亲近你所有的需要。
啊，
今天乃是靠着你在加利山上所留的宝血，让我们得以亲近你。主啊，我们永远感谢你宝血为我们流尽。像我们这样一直的顶撞你、背离你，充满各样血气、肉体的人，你这样的恩待我们，叫我们如何不爱你？主啊，晚上我们再被这个爱所激励，我们也求主啊，用这个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对你真是全心都是爱。主啊，让我们和你之间就是借爱连结在一起。主，我们晚上感谢你，再让我们开始以赛亚书的读经。主啊，我们谢谢你，在先知们的这些执事中，
主啊，
把你的旨意不仅是传给当代的以色列人，也是让我们这些新以色列人能够更多明白你的旨意。
主
啊，今天所追求的就是要更多认识基督。主啊，用你的旨意和你自己的荣耀与美德，真是被我们所看见，被我们所爱慕，更被我们所得着。主啊，请你祝福这样的追求，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主啊，这些话语要透过我们弟兄的领会，透过你所赐的恩赐能够交通出来。主啊，我实在在你面前祷告，愿你 要从天上加上恩惠，加上恩赐，
是的，
这些话语，真是能够如同两刃的剑，主啊，来剖开我们的灵与魂。亲爱的主，愿我们真是在这些交通中得益处，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能够灵里面这样的爱慕。向主来渴求，主啊，这样的话语出来的时候，绝不突然返回，我要在你个人和你的身体上都能够产生当有的功效。谢谢你，把时间交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啊，我们感谢你，哇！神已经立你为主为基督，
阿门。
神定义要叫你做一切事物的中心，做所有事物的内容，
阿门。
我们实在需要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看见这个实际，好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越过越有确定的标杆可以往前。亲爱的主，叫我每天呢在你面前的日子应该认识这一个主，叫我们活得越过越实在，越过越有意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使得那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比加增。
阿门。
主啊，什么时候你不做中心了，你不是我们的内容了，主啊，我们的生活定规是一个灾祸，定规是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虚空，也充满了无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仅个人的生活是这样，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也是这样，所以我求你在这里紧紧地抓住我们，是吧？好像我们在地上不过那种徒劳无益的生活，
啊，
亲爱的主，是的，世人今天在地上说的光景，主啊，你的话也说的何等的清楚，
是
的，我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亲爱的主耶稣，在这样一个虚无，这样一个空虚，这样一个本来要被废弃的物质的世界里面，主，你向我们施了怜悯，主，你让我们看见永远的事，主，你让我们的心能对永远的事有点的爱慕，主啊，这都是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只有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就求你因着这里面所有不断的开启和认识，求你使我们的属灵光景越过越升高，叫我们里面的度量越过越被扩大，叫我们对世界事物上的看法就越过越开广。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晚上主要先知所看见的，主啊，圣灵也把它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透过基督能够看见比先知所看见的更多，因为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这个实际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晚上我们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敞开的完全的交在你的恩手中。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承认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周遭的事物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主要常常还是那么的强烈。亲爱的主，我们只有匍匐在你的脚前，愿你在我们里面所的影响逐渐的越过越大过外面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好叫我们的生命实在能够在基督里能有更好的成长，更美丽的成长。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主要求你把你的话借着圣灵解开，让我们更多看见你自己的美丽，也懂得你今天在地上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让我们知道走在正路上，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圣经的话语只有圣灵都能把它解开，主，若不是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就一无所见也一无所得。主，当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就能叫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光，就看见你话语中的供应。 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有更多的蒙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这些软弱又微小的人身上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让我们从心的深处把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祷告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晚上哈，要读这个17章18章啊，以赛亚书啊，17章18章。那本来我是跟弟兄姊妹们讲哈，这一段到一直到23章啊，本来可以快快的把它看过去啊。我觉得这既然是主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应当把它读一下比较好，好吧？我们还是一个弟兄一节，姊妹一节的啊。轮替的把这两章圣经读一下，我们请弟兄们先来。好，我想开头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呢，这个整个的轮廓再稍微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比较有一个这个完整的图画啊。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呢，第6章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章，那么在第6章里面呢。以赛亚有3个重要的看见啊，那么以赛亚第一个就是看见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主啊，那么那里的看见呢，我们可以说呢，关于基督的看见是在勇士里面啊，在勇士里面主坐在宝座上，但是关于基督的看见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以赛亚是有3个不同的段落的，第一个是看见。好像看见在创世以前啊，那么就坐在宝座上的这位基督啊，荣耀的主啊。那么在第7章一直到最后1章66章哈、啊，那里讲到他看见道成肉身的基督啊，那看见道成肉身的基督，但是不仅看见道成肉身的基督，并且也看见那位完成神荣耀旨意复活升天的基督。啊，所以呢，关于基督，以赛亚就有这样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看见，啊，那当然在第6章里面，我们知道他不仅是看见了这位主啊，也看见神旨意的这个中心点啊，中心，那他也看见了自己的光景的败坏，我们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看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看见荣耀的基督，看见他一切所有的作为啊，看见他所成就的，那么主在他的光中同样让我们看见自己，就任何时候你看见基督，你都会看见自己啊，主就显明我们里面所有的光景这个败坏，所以以赛亚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但是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只是关乎到神在时间中，在地上，在他百姓中间一个重要工作的一个原则，就是余数的原则啊。因为神的工作在大体神的百姓光景中间，神没有办法得到心满意足的。但是呢，有一部分人，他们确实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以赛亚看见这个原则，我想这个是对今天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看见。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就着教会外表大体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是好像叫人失望，也叫神没有办法能够完全得到满足的，但是在神的百姓中总是有一些人啊，他们是被称作是余数的少数的人，他们懂得主的心意，他们也坚持活在主的心意里面。这个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在新约时代中也是这样啊，所以这是神经在地上的工作中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示。那我们晓得这个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就称它为得胜的原则。那么就这一般少数的人，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是在神的百姓中间是能够持守主心意的一般人啊。所以呢，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也是重要的看见，也是重要的一个里面的一种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的荣耀， 那么看见他怎样成就神一切的工作，求主也光照我们看见自己所有的败坏的光景，我们寻求主十字架的救恩和他的拯救。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爱慕，爱慕能够有得胜的心智和得胜的生活啊，那么能够踩在余数的原则中间，能够这样跟随主啊。我想这个呢是以赛亚书里面的最大的一个主干啊，主干的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些好像盖房子的时候盖起来的时候，它有个骨架，整个搭起来啊，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后面再加上去的东西。那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根基和那个整个骨架，那么先有做一个全盘的了解。那么这样呢，你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那么里面有一些东西虽然我们不太能够完全明白，因为它有些关于预言的东西，有些东西还没有实现啊，那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去解它。在圣经里面最困难的点就是解释预言啊。最近一次我跟年长弟兄在一起交通，讲到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对这个预言有兴趣啊，那么即使有很多还有相当属于亮光的人解释预言，时间过来的时候呢，都让我们看见那些说法都有很大的一个偏差。所以呢，圣经中有一些东西关乎预言的东西，关乎预言的东西呢，我想呢，我们今天呢只能用属灵含义上面的东西领会它一点点对我们的教训啊，我们不敢讲说它将来一定是怎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也没办法来做详细的一个解释啊，这个呢留等时间来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特别呢，当我们从这个第十三章开始啊，到二十三章这里讲到列国的情况中，说这一段的预言里面特别很多东西啊是很难这个用我们今天的那个领会把它领会的完全的，因为这里的预言可能有很多正在进行，有很多呢也在将来会实现。那么像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我们就暂时不做详尽的解释，好吧？我们把它记住就好了。希望主让我们在整个地上的光景啊，往前去的时候呢，我们从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实际的情况里面呢，能够回应到主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的提醒，那我想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从第十三章开始呢，这里讲到了许多的列国，那么这些列国呢，我们晓得大部分都是跟以色列发生关系的啊。那我们晓得这些列国呢对以色列国都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周遭的环境上的一种影响啊。那么很奇妙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他们影响神的这些百姓，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神也利用这些列国呢作为管教他百姓的工具。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关系不行的时候呢，神就许可这些列国呢，那么对他们有侵犯啊，那么践踏他们，那么结果践踏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中间很多百姓里面就醒悟过来了啊，所以神用这个也作为一个管教的工具啊。但是呢，这些列国呢，我们知道都是活在罪恶的撒旦的权势控制底下的列国，所以神要审判他们，甚至有时候他们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做得太过的时候，神是特别要审判他们啊。因为你读这个以赛亚书，你会看见这个意念很清楚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教会人就是处在列国四面环绕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晓得这个列国对与教会今天也同样的造成许多的影响啊。那当然，我们今天更多注重的是他们属灵的性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要跟随主往前，你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对吧？我们不要讲这外面事物对我们的试探和引诱，就是连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难逃脱今天这个环境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现在百姓对于教会、对于属灵事情的那个看法，很容易就有世界的观念、世界的眼光就进来了。所以你这个在今天基督教里面看见这个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 甚至连我们自己你里面也很有时候也很难免啊，有时候我们一些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世界的眼光、世人的看法来衡量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个觉得是主在他话语中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发望主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像先知以赛亚一样，灵里的眼睛得开啊，能看见主在宝座上面。那么这个我想对子们，不是你看见这个主在宝座上就满足的，那是要活在宝座的管理底下的，活在主的权柄的管制底下的啊。我们必须要接受他的管制，也接受他的救恩啊，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那么能够把我们放在那个余数的那个原则的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这些国家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对他们都有一些的讲论，但是呢在字里行间呢常常会就透出来了神心中的意念。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读的时候，你发现有属灵的东西在里面，里面东西跟神有关系东西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影响以色列百姓，在周边环境影响以色列百姓的这些东西啊。那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主也允许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让这些东西作为我们里面的一个考验啊。你说你爱主，主说那么好，我们就试试，把你摆在这个环境里一放就晓得了，你那个爱主是真的还是假的，那马上就显出来了，对吧？一点你那个东西一来的时候呢，马上你的光景就被透露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个也作为我们属灵生命上，作为我们跟随主走主道路上面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到底你所看见的是不是真实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聚特会啊，这个主在这方面给我们实在是有很好的一个教导啊。所以一切的事物都需要怎么呢，放在实际的环境中来考验他的。因为我们讲神是审判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一定要把我们的光景把它铺露出来的，这个不是我们来审判别人，不是的，我们来衡量别人那个都不准的，是神来衡量我们，神来审判我们啊。那把我一放在环境里面的时候呢，立刻就显露。那么这个所以周遭的这些环境的列国这些情况，成了一些属灵的一些性质啊。那么作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考验啊。所以说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想弟兄姊妹们要抓住这些原则的话呢，我们就很能比较能明白啊，在属灵意义上明白这些话语。那么在十七章开始啊，那么这里看见他讲到这个大马色啊，大马色论大马色的末世。这个大马色的是当时亚兰国的一个东城的首都啊，是代表着亚兰的一个势力。那么在当时呢，因为了什么呢，这个亚述帝国呢从北方要来攻击的时候呢，他首先必须经过亚兰国啊。所以因此呢，以色列人就想着呢，想用亚兰呢作为他们的一个屏障，所以他们跟亚兰结盟了。那就想说呢，这个亚述帝国的大军来的时候呢，首先呢让亚兰人可以抵挡。那么我们知道先知就告诉当时以色列百姓说呢，亚兰国是根本不可靠的啊，根本不可靠的东西啊。所以看他这里问到这个大马色的时候呢，他说大马色已经被废弃，不再为城，必成乱堆。亚罗尔的城已被废弃，必成为牧羊之处，羊在那里躺卧，无人惊吓啊。所以呢，大马色呢，这里它是代表它是一个无用的一个结盟，你靠这么一个国家，你怎么靠得住呢，是吧？这里神已经宣告过什么？它是被废弃的，他们的城呢，自己都没有办法维系，到最后变成什么乱堆，这个变成个乱堆啊，那并且呢，成为那个牧羊之处啊，那个羊在那里啊，这个生活都没有什么惊吓，你看看这个就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个很无用的一个软弱的情况，它完全不能作为以色列的一个保障。 因为怎么这是我们人呢、啊、你知道今天在地上、啊、我们常常有的这种思想啊，我们总想的就是说呢，你看地上今天地上的列国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一个强国在那边的话，最好我这里先有个结盟啊。那么如果人家来攻的话呢，先是他们能够抵挡住啊。这个连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也是这样的，碰到难处的最好找个人先去挡一下啊，那我们呢那个躲在后面，这样子比较保险，对不对？总是有一个所谓的安全地带啊。啊，这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我们对我们希望有个安全地带，对不对？有个安全地带啊。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完全不能懂得，今天他们对于亚兰国的这个依靠呢是无用的，根本挡不住的，挡不住的东西了，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说呢，这个以法莲不再有保障，大马色不再有国权，亚伦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的荣耀消灭一样，跟你们一样，跟这个以色列国的荣耀消灭一样啊。所以当这个亚述的军队要过来的时候呢，不仅以色列国的荣耀被消灭，亚兰国一样被消灭啊。所以你去靠这个东西，你有什么用呢？这就是说大马士自身难保，对吧？自身难保。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当我们处在软弱的光景中、堕落的光景中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寻求人的帮助过于寻求神的帮助，好像在神的百姓中我们大家都信神了，但有的人信的不够实在啊，好像呢神在我们里面呢又看不见又摸不着，还是看得见的弟兄比较容易，对不对？你看眼见的事物，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属灵事物上所产生的一个非常软弱的光景。一个真正的在灵里面跟主有紧密交通的人，他是不依靠任何人的。但是你看见有几个圣徒是真的不依靠人的呢？对不对？所以我就讲，像在30年代以前的中国，很多西方的那弟兄姊妹们到那里去侍奉主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依靠任何人的，他们就是全心的依赖神的，完全环境上的没有任何的保护，就像当初使徒们在地上工作一样，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赖得住。弟兄姊妹们，这个考验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如果我们的眼睛都不看着这些人的帮助上面，弟兄姊妹，那就等于你找亚兰国的帮助是一样的，在原则上面是一样的。这个我想按照人性的软弱上面来讲呢，我们真的能够体谅所有人的感觉，因为连我们自己的情形有时候都是这样。哎呀，我们一方面我们是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呢从环境上能有来一些具体的帮助。弟兄姊妹们，你看看以色列人的光景的到这种情形被责备，那么这个光景岂不是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光景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说明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和主之间建立有真实亲密的关系，这个不是道理的问题。这个我最近呢读到一些过去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地上的侍奉生活的一些记录，我的一个深处的感触是很深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从那样一种的光景中啊，有相当的一个坠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那么所以呢，他这里讲说到那日啊，到那个日子，就在时间的考验底下的时候，有个日子来到的时候呢，怎么样呢？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啊，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就必像收割的人收那禾稼那时候收取穗子，又像人在利法因谷时拾取遗落的穗子，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像人拔橄榄树。那这里就三方面的啊，对这个以色列这个描述，他们呢去 去信靠这个亚兰，依靠大马士，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什么呢？就逐渐的开始怎么样？这个哈，这个萧字，这个萧伯，这个萧字中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中空，外强中干的，你看着外表上面很好，里面是空的。所以我常常讲，是台湾呢，有一个树字就是这样，那个大王椰子，你们看了长得又高又大，哇，那个树枝叶茂盛的，这个里面是空的，所以你不能做建筑的材料，你去敲门敲空空空啊，中空的，就是萧伯，这里面是空的东西。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到了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呢？变成一个真的是空壳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要看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有很多人个人情况下，整个教会情况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里面是空的，没有实在的内容的。这个就是什么？因为什么？你依靠那个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依靠那个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可以帮助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就产生大的难处。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主，这个信心的原则守得很紧啊！除了主之外，我不依靠任何东西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呢是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本来很肥胖的，渐渐之中变瘦弱了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光景呢是有好的那个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消失了。我们最怕的是教会里说开头的光景看起来不错，很强壮，慢慢的变得什么瘦弱起来。这个瘦弱不是表示人少啊，可能人很多，但是很瘦，这个是指神所看的，是指主要的里面的内容的，不能变中空的东西，对不对？他又像什么？像那个收割的人的立法因谷那个失去的那个一落的穗子啊，那个立法因谷啊，本来也叫做巨人谷，它本来那个地方呢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的，但现在怎么样呢？变得只能失去一点点的麦穗。那么这一点麦穗有什么作用呢？都不起什么作用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有很多的时候，你看教会侍奉上也是这样，好像就这么一点点属灵的东西，那不起作用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因为我们能用世界的眼光，用世界的方法对人所产生依赖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今天基督教在地上，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光景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看见这个。那么还有呢，他就说呢，像打橄榄树的啊，这个橄榄树，这个我们已经形容过啊。本来一个橄榄树全满树的橄榄的，结果呢，这橄榄呢也被采的差不多了，剩下顶上的几个的，这个农夫呢拿着杆子想把它打下来啊，这个打了半天呢，就是变成什么情况呢？他说，近树上面树上只剩两三个果子，那个多果树的枝旁只剩四五个，你看他多可怜呢 啊！我们曾经讲过啊，在圣经里面这个得胜的原则呢，感谢主，这些哈实在充满主的怜悯。那么那些哈按照植物，按照橄榄树来讲，那个打不下来的果子是不大好的，小的啊。因为我讲过，橄榄树是很容易掉啊。我年轻的时候的经验，我去采过橄榄，橄榄树你看到满树橄榄啊，你这个一摇啊，哗啦哗啦，那个橄榄就像下雨一样的。我到森林家的时候，我们那个年轻小孩顽皮嘛，你说那树子一摇赶快跑啊，一跑哗啦哗啦就下雨，有时候那个头上能打到几个呢？你橄榄是容易掉下来的啊，我成熟的橄榄一摇就掉下来了。那么那个茎上树上面那个都是那个小的呢，那个还不大成熟的那个呢，你怎么摇也不下来的。因为他不太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神的心是多么的有怜悯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真正那些有心跟随主的人，不一定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啊很好的。我们今天有时候看不起有些弟兄姊妹，他也碰到事情，他还信心持守的稳啊。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回去的这般都很多都是很软弱的，也是不完全的人。所以今天呢，这个得胜的原则呢是在于什么？他就是什么认定主耶稣基督，跟他连在一起，就像这个彼得呀跟约翰这般人一样。他们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呢，是在加利利的小民，无知的小民，打鱼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们的心智跟随主，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离开我去吗？”他说：“你有永生之道吗？跟从谁呢？跟呢？啊！”他们就是紧紧的连于主的自己啊。所以今天呢，就这个得胜的原则就是这样，就是紧紧连于主的自己。也许我们没什么恩赐，我们也没有什么多少的这个知识，也没有什么多少的才能，对不对？但有一颗心，就是这样跟随主，跟随到底，因为怎么样你就有福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橄榄树遭击打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只剩下了少数的。所以今天在地上，在属灵的工作上，因为神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看见一个眼光，所以你不能寄望说啊，这个地上还要有什么多数，那个不会的。因为神的旨意只能成就在这些真心跟随主的人身上。那这个呢，我想不是我们定规，这是圣经里面主的启示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求主呢，让我们呢能够经得起考验，弟兄姊妹们，无论环境怎样改变，无论仇敌的权势有多厉害，紧紧的连于主的自己。在中国啊，这个50年代左右的时候，这个我们在中国这个政权改变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就进入了很大的考验。我刚刚讲了，有时候这个地上的政权呢，就是我们属于生命的考验。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过去的教会有很多看成什么负责人啊，什么很有恩赐的，结果呢，这个政权一改变的时候呢，很多都倒下去了，因为这个逼迫一来就倒下去。反而你看见平常呢，那个好像不大注意有些弟兄姊妹啊，那他们就站住啊，并且站得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坚定稳固啊。所以他们怎么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那个真正的爱主的人呢，也许不是那些在外表上给你看起来那个他这心里的爱主你也看不见，对不对？真正的爱主啊，所以呢，求主怜悯我们。特别今天呢，有时候我自己常常提醒自己，因为服事很多，你到处讲道，别人都以为你很属灵啊，你讲了很多道，大家都以为说哦，这个是绝对不会倒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可能在一些试探引诱跟前就倒下去。所以这个余数的原则啊，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看见这般余数的原则是什么呢？啊，那我想这里哈，我再加强一点，就是他说在那个第六节后面，他说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神说的啊，这不是任何人的看法，是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所以到了第七节，他说当那日人必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他们并不仰望祭坛，就是自己手所足的。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无论是木偶是日像。弟兄姊妹们，这里的就讲到有一般人啊，他们呢只注重什么呢？造他们的主啊。他为什么这里用这个造他们的主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的神的目的说的，神造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受造是为着什么的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清楚主为什么把你造出来，造成这样，有他的目的的啊。所以他长存感恩的心啊，他知道主啊，你创造我那是为着你的自己的，还不是为着我的，对吧？然后这里说他们的这个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什么叫重看以色列的圣者？那个圣者意思就是分别，圣别，被分别为圣人。所以他们为了主的缘故分别自己，分别为圣啊。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要，你要真正活在余数的原则里面，你要知道神造你的目的啊，神造你是有目的的。那么另外一面呢，你需要在生活中间呢学习怎样呢， 学习过程圣别的生活，为着主，然后呢，你不注重自己手中的工作，啊，自己所做的算不得什么。那么这里呢，这个祭坛呢，他说这个，好像自己所仰望所自己的必不仰望祭坛，自己所做的祭坛啊，因此呢，即使今天我们呢，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做些什么，这些老实讲是本来就应该主当得的，这也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必以自己的奉献呢作为什么了不起，就是你今天所做的一切的功啊，弟兄姊妹们不能够用这些东西代替主的自己。我们发觉很多侍奉主的人在开头一段年日啊，他外面没有太多工作的情况中的时候呢，他的心向的主比较单纯，等到慢慢的工作起来了，你看这些人都是我带得救的，那就完了，你这么个心思就完了啊，慢慢的看见，这个教会是我建立起来的，那就完了，哎，这个就是你自己手所做的祭坛起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无论主怎样使用我们的心只有一件事情，仰望基督，啊，哎，我们知道他创造我们，啊，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为他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不仅不能有祭坛呢，还不能有什么，不能有偶像啊，所以我们的手啊不能创造任何的偶像。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时代我发觉基督徒很难很脱离了那个不爱主的人啊，那个爱世界的人，当然有很多的偶像啊，有很多偶像，不信主之前偶像更多，拜这个拜那个的，到了信主之后呢，有很多，哎，是这爱主的弟兄姊妹中间呢，因为他会有一个选择，就有一些属灵人也成为他的偶像，啊，这个我们过去也碰见过许多弟兄姊妹，这个你指头所造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捧啊捧的这个捧出的偶像出来了，啊，这个都要小心啊，所以绝不能允许任何人取代主的地位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啊，这个要看见自己是算不得，但是呢，我们却是完全属于主的自己，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些啊，这些真正的跟随主的，这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榆树，这般榆树，他们是这样的依靠主的。他说呢，第九节呢，在那日啊，这个啊，你看见那些呢，不能够完全依靠主的，因为这个跟第十节有关系的，就指的一般神的百姓啊。他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啊，这般人呢，啊，你就是那个坚固城在山顶上也不行，那个整个光景是荒凉，人数减少，地变得荒凉了。那个原因呢，就是说呢，他们忘记了，他们不纪念啊，也不纪念神，也不纪念他的能力。它是我们的磐石，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就是我们的心啊，还是对外面所有一些情况的依靠。所以今天呢，大多数省的百姓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是信了主，另外一方面来讲，生活还是依靠环境、依靠人，并没有完全的依靠他啊。所以呢，这一种呢，就会造成了一种的情形啊。就像这里所描述的这种荒凉的光景，那么他后面讲，他说：“所以呢，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一种混合的一种栽种啊，这就告诉我们，跟随主你不纯，你知道吗？你是有佳美的这个树，但是还有什么异样的栽子？你看今天基督教在地上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因为这个我们实在需要被提醒啊，有好多基督徒常常搞不清楚，因为这有什么不好呢啊，那么是啊，好像也是为着主的，对不对啊？把这些东西呢弄进来，所以基督徒变成个混杂的东西，你说他不爱主他也爱主，他也有所谓的东西，你说他有所谓的东西，他又有很多掺杂的东西在里面啊，是个混杂的一种情况，神不喜欢这个东西。 我这个几十年不是，我是打这个仗也是打这个，有时候打的有时候很灰心，有的时候打的这个头破血流，是吧？如果你要坚持这个什么，那时候弟兄姊妹搞不懂，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他搞不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看见，真的。如果呢，你们有了看见，我们这个难处就少了。你看不见的没办法，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啊，这个可以接纳。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跟随主的艰难就在这个点上，这个路走的艰难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一旦你的眼睛得开，你都要付代价。这是我们这次特会所讲的，对不对？这个亚伯一看见就要流血了，他就要看见流血，对不对？这个一目看见了，他就付代价跟随主，要忠心。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的这种混杂的情况是最难处理的情况，这个也就是保罗在晚年时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身处的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他说呢，似是而非的学问你要逃避。你要知道，是我们也很简单，非我们也很简单，对不对？就是这个似是而非就麻烦。哎，这个这边的这个考验，最大的考验就在这里，知道吧？到底他是不是呢？我们也理不清楚，你在问里面讲不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实在是是为难。里面明明生命的深处感觉是不对的，但是因为外表你也讲不出来，就这个苦恼在这里。但是呢，人会错，神永远不会错。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当有这种混杂的东西的时候呢，要栽种的日子，你周围圈上篱笆，又到早晨时的时候就会开花。啊，你这个圣经的描述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啊！我们很宝贝，我们也是很认真的，我把它弄成篱笆，我把它围起来啊。其实你里面已经掺杂了嘛。你不知道围起来干嘛了，对，但是我们还很认真地把它围起来。弟兄姊妹们，这有时候是指的教会的生活，你知道吧？我们就用个团体呢把它围起来了啊，围在里面。那么早晨的时候，你看它也开花了，也种的也开了花了。下面说什么？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所收割的怎么样，都飞去了，如飞而去。根本得不到结果，那真是，那这是愁苦啊，极其伤痛啊，为什么呢？劳苦劳了半天了，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对我们今天也是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如果服侍啊，很劳苦很殷勤啊，弄了半天，弄得腰酸背痛的，结果到最后如飞而去，你看看你这个。你这个弄下去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这里哈，圣经呢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当日他们所有的这种软弱失败的光景呢写得非常的透彻啊。我们晓得这是神给先知以赛亚特别的智慧啊，他能够把这样的光景描述得这么清楚。今天呢回头来，我们知道这里面都有很多的预言的东西，但是属灵的原则却是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当他讲完这个之后呢，下面呢我们知道他就有两声的这个叹气啊，唉，这个叹气啊，为什么这个唉呢说不出来呢？说这个唉的意思就是什么？就大多数以色列百姓都瞎眼，这么明显的东西摆在这里看不见，你只好叹气了，对不对？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给我们真是灵敏一点的看见的话，那这个叹气就很多，真的。那么他这个唉，下面什么呢？下面这一段啊，在他当时的实质的意义上面，好像看起来是亚述的军队要来了。亚述的大军都开始来了啊！ 但是先知在这里提醒我们说什么呢？你不需要害怕，你以色列百姓你怕什么呢？你看见那个敌人众多，你这就开始依靠大马士，你真是愚昧了，对不对？你看不见神的帮助，所以先知叹气。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你当看不见神的能力，看不见神的帮助的时候呢，你看见那个神的百姓就是依靠这个依靠那个的时候，有时候真是叫你们叹气啊。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可能也会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对吧？求主施恩施怜悯啊。这里呢，亚述帝国的这个情况呢，已经在神的掌握底下的，他是一定要失败的。但是以色列百姓呢，看不见。我想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道理是容易的，把你摆在实际的情况里面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的经历上就告诉我们是这样的，这个道是好讲的，经历是不容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告诉别人的时候，讲你要有信心，你这一点难处都胜不过，结果呢，有一天碰到你了，比他的难处还小一点，你也胜不过，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看有些弟兄姊妹过去了，哎呀，他让我来教训他，那么好，你讲厉害话，讲绝对话，你看这个，但有一天我发现，连点小很小的事情，那他也不行，因为怎么，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你要真正的从灵里面所看见，知道怎样依靠主啊。所以呢，亚述军队并不是可怕的东西，所以今天仇敌的攻击很厉害，但是也不是可怕的东西，就看我们能不能依靠神。但在这里就是里面呢，还有一个原则在这里啊，就是呢，我不需要怕群众的运动。你知道今天基督教里面地上有很多群众运动啊，哇，你看来一个人来是勇士，这个人多势众啊。哎呀，那我们那个就这个完全服下来。那这么多人还不对吗？对吧？这么多人也不一定对。真理并不站在人多的那一面啊。所以不管他有多大惊人的这种的这个势力起来，群众运动起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永远不要迷失啊！那里面一定要坚信的依靠主的自己。那不会依靠主啊，真的是很困难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你看那个像海浪澎湃，列邦奔腾，还有猛水滔滔，列邦奔腾，还有多水滔滔啊。这个看这个先知这样形容，这就是声势很大了，对不对？声势很大。那我们先读下面的话，但神怎么样？斥责他们，他们就远远逃避，被追赶，如山上的什么风前康，如暴风雨前的什么旋风土。这个在神来看着没什么，所以你看，可见你今天你有没有神的眼光呢？你是人的眼光的话，你就胜不了了，对不对？因为神的眼光，你算不得什么啊。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会被这种的势力，我们觉得这个形势比人强，对不对？这个情势来自，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神爱主弟兄姊妹，就是他不跟着这个群众的这个情况走的，群众的情况怎样来说，他仍旧坚定的根据主的带领。像这些人在基督教里面左一个风另一个风，人家这样做，人家那样做，我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就说，你看为什么他们有弟兄姊妹不一定，如果神托付我们，给我们这个带领，我们就做。神没给你个带领，你何必一定受他这种群众的这种影响的影响了，对不对？我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也碰见过有好些，我在东岸也碰见几个弟兄，他们就是这样跟随主，从来不受这些环境影响。好，所以我们在一起交通，大家邻里很得安慰，很快乐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能够不跟着群众的运动的这个影响走的人，并不是太多。这里讲什么叫做神斥责，就神不喜悦，神根本不喜悦这样的光景啊。所以呢，你看很快怎么样就消失了。我常常讲，我这个从1969年出来服侍到今天啊，已经在 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面看见多少运动起来啊，啊，声势浩大，哇，好多弟兄姊妹海上复兴哦，没过几年就没有了，这个都是丰前康，这个旋风土啊，看着声势来的很惊人啊，很快就消散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看见什么是真正神的工作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提醒啊。他说呢，晚上惊吓，早晨就没有了。真的，你这个新闻的时间很短，对不对啊？那晚上看起来很老惊，早晨起来时就没有了。所以你现在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呢，每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留等时间来考验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个你要接受，那你就可能可靠。如果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你跟着一起跑，弟兄姊妹你也亏损了啊！我看见太多弟兄姊妹上当啊！今天那个麻烦的，有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风这样吹，他就跟这样跑，明天就那样跑，后天那样跑啊！或者每天都很忙，忙碌这个随风飘荡这样子，不需要这样啊。你要像前面这里所说的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眼呢仰望，我们仰望照我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要踩在那个余数的原则的里面。我们说今天这样讲，弟兄姊妹们，实在来讲，神为他的百姓内心是伤痛的，内心伤痛。假使我们今天能够为主像这余数一样能站住的话，这是叫主的新欢喜。就今天这个以赛亚书哈、啊，你们所讲到这些点非常重要啊。他说呢，这里下面讲的，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啊。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惧怕，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事上哈、啊，我这些年我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如果你能跟主之间建立很紧密的关系。你能以主作为你每天生活的一种喜乐和满足，啊，你能对主有能更多的一些的认识，你根本不需要在乎外面的环境是怎样，啊，我们要忠心的跟随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来跟随他，所以在这里哈，当亚兰国大马色的这个光景呢。影响以色列，他们与亚兰人结盟，弟兄姊妹们离开了以色列的圣者，没依靠神的能力，他们就落到这些可怕的光景。不过感谢神，就神还是有怜悯的，就在他们中间还留下余数啊，一些余数的情况。那么到了第十八章这里的时候呢，有一些的读经的人呢，他们觉得这个是延续到这个上面的这个先知的感觉的，就是先知有两个害，叹息两次啊。不过呢，后面这一段话呢，我查过那个圣经里面确实有古时这个字，是指的古时，它指的古时河外啊。有一般的人啊，那我们能感觉到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也试图怎么样跟这个古斯人有结盟啊，跟古斯，所以以色列人看见啊，这真像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一样，一离开神就到处结盟了，跟这个家门，前面有保障，后面也有点力量，就是他就希望这样，然后把自己的保护在中间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可怜，我忘记了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所以先知很叹息啊，看见这样的光景就害了。那么他古时何望的翅膀刷刷响不生之地啊？为什么这样的讲法呢？因为这个大概是指的伊索皮亚，指的非洲的这个伊索皮亚或者卢比亚这一带地方的人说，因为呢，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那一带地方哈，这个苍蝇多得不得了，你真的这非洲苍蝇很多啊，这个飞虫群苍蝇飞来说刷刷响啊， 或者呢他们讲说也许是有什么呢，有这个蝗虫或者是草蜢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些地方呢这些比较有这种昆虫容易生长之地啊，所以他在讲翅膀刷刷响的地方的。但这个翅膀刷刷响的也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个非洲人呢这个人数众多啊。你像这个非洲人呢，他们的这些武士啊，他们就是常常拿着一个盾牌，那个盾牌像个大树叶一样，然后拿一杆枪啊。他们我看过电视上看过他们那个打仗的时候啊，他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这个盾牌，然后走的时候就喜欢敲这个盾牌啊，哗，这个几千几万人一起敲啊，那个就是砰砰啊，这刷刷响的这个，他大概他们可能因为看见当时这些昆虫的这种东西，他们这个效法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指的这个人群的众多的这种这种说法的。他说呢，本来这些人呢，他们怎么差遣使者坐着蒲草船过来，所以先知就对他们说呢，你们回去对你们自己的人讲吧，这里讲的要到什么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啊，这个高大光华的民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非洲人都是剃得光光的，我们头啊，太阳晒得浑身都是油啊，所以这个先知讲的高大光华，所以是形容那个古时人的啊，形容那个非洲人的这个情形啊，在这里啊，很重要的话是什么？第四节那里说，耶和华对我这样说：“你要那说话，我要安静在我的居所观看，如同日光中的清热，又如露水的云雾，在收割的热天。”啊，下面他又形容到这个收割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非洲人呢，虽然来的时候刷刷响啊，神在他的居所里面安静的看。他就是告诉先知，你对那些哈使者们讲了，你意思说不需要你回去告诉他们啊。亚述人的大军来的时候呢，神根本不会在乎这些的。那么这里提到那个清热露水的，我们讲这都是植物生长的条件。他为什么用这个说法？他就告诉要的先知告诉这些使者们说，当亚述的军队来到的时候呢，在神来看怎么样呢？就像植物成熟了收割一样的简单，在我们看是可怕的，对不对？那对神来讲呢，就像收割一样的可怕，收割一样的简单。所以呢，神说什么？他要安静。神对神来讲的话呢，这个都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真的有神的眼光要从神的眼光去看事，你就安息啊。我们常常有事情一发生了，不得了了，我们的里面就开始翻腾了啊，紧张啊，是，其实不需要。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主在宝座上，你要看见主在掌管万有。如果今天主是把事情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来处理，我们就难了，对不对？但是神在这里要处理这些事情，那有什么难？所以先知所看见的啊，这个跟人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呢，神在这里安静观看，就是看什么？看这个亚述的军队来说呢，那个算不得什么，就像收割一样的这么容易啊。他说呢，到最后怎么样呢？当亚述人的情况这个受到神的这个审判之后呢，他说什么呢？他下面就说哈，他说呢那个这些古诗人呢，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这些话就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们的地方。感谢主啊。到最后我们看见怎么样，在非洲有一般的人，他们有蒙恩啊。所以呢，先知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叹息，以色列百姓这是可 可怜又瞎眼啊，他们不知道如何依靠主，还想去跟古斯人的这个联系啊，想要对抗当时地上的强权啊。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这些强权算不得什么的啊。到最后你会看见有些非洲人反而蒙恩，这个伊索比亚人反而蒙恩。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这个如果联系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那么到了耶路撒冷，正好拿了哪一卷书啊，就拿着以赛亚书在车上读了，后来圣灵就打发飞机去给他解释啊。那么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就把主的恩典带回到非洲去，所以这个有预言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到现在可以看见，当时围绕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列国啊，那么对以色列又产生许许多多的这种的影响，每个国家的都有不同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晓得，这就是主把教会摆在这个地上，摆在这个列国的环境里。这列国代表着很多属灵的原则的啊，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在地上啊，神的百姓在地上，人就应该怎么样，全心的依赖神，仰望耶和华，仰望神啊。我们不需要仰望什么别人的这个外面的帮助啊，仰望这些势力啊。那今天在地上呢，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人恐怕都很难逃脱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愿主能叫我们踩在这个榆树的原则中跟随他，因为在他眼前蒙恩。好吧，好，我们今晚交通到这，我们再有点祷告。
要记得这些宝贵的话，不仅让我们更多认识你，
是
我
是
的，认识你的心意，认识你的作为，
是吧？
更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要行的美意，
是吧？
主啊，让我们的生活也更多经历你的自己，
是，
所以让这些我们所认识的在我们生命中能够落实，
哎妈，
低头敬拜你主啊。这些话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那么沉重的话语，但是你在你百姓身上何等荣耀的心意，那只是要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来依靠你，让你你是那位做工的神，你是那位成就万事的神。
阿门。
我们感谢你，更是常常把我们的眼目带到单纯的地步，淡淡的依靠你的自己。我们低头敬拜你，主啊！当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成就你的美意在我们当中，
主
啊，让我们的眼目能够单单的来依靠你。
感谢你，
主啊！我们低头敬拜你，信靠你都是何其有福啊！
阿门。
感谢你们自己，
祷告奉
自己宝贵的。阿门。我们实在是一群小心的人，
主啊，
像先知所说的，
主啊，
依靠自己，依靠人，
是
的，像跟这样的话去形容。
主啊，
我们看见
你
就是一天
一
日
的
更
新，阿门。
处处都不在你以外，
主啊，
我们真是
不
面
那
看不见的，
是
主
啊，
那看不见的，主啊，是因为看不见的才是存亡有用，看不见的只是暂时的。
阿门。
谢谢你，我们何等。需要不住的受这样的话，
是
神
的话，是吧？这样
宝贵的话来提醒我们，用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
所感谢主，
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多的
对
的，
阿门。
谢谢主，谢谢祷告，
阿门。
主啊，你所赐给先知的话语，是多么的充满能力，你要我们转眼仰望，造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城。
是，
若是肯听你的话，所有一切仇敌的作为，都像风前康旋风土一样，需要变成无有。承认我们和以色列人也差不多，我们常常是忘了你是何等的伟大和荣耀。我们向你求，使我们认识基督，让我们晓得你复活的大能，主要让我们一起在地上来经历你，信靠你，让我们不肯信靠你的时候，你的心就是感觉何等伤痛，是吧？愿你停在地上，我们能够重拾信心的生活，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无论是个人的家庭，是教会，是吧？让我们坚定的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无论一切的征战考验中，让我们紧紧的握住你，主啊，也求你紧紧的握住我们。
是的，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愿我们在属灵生活中所有的学习，也是与你之间所有的连结，是经得起考验。
阿门。
当环境来到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仍旧是紧紧的连接于主的自己。我们说的依靠是我们的主，
主
在越过越脱离对环境的依靠，
或
者我们能够专心的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生命一直到今天，我们承认还是非常的幼嫩，主求你用恩典的手来牵引我们，带领我们。亲爱的主，也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主让他能够纯净，让他能够真正的是只以主为中心，也只让主成为我们里面的内容。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这些话实在给我们灵里深处有提醒。亲爱的主，愿我们需要更多的光照亮我们里面的眼睛，主啊，在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中不至于迷失。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从人这一面看来我们实在是如同无有，实在是非常的软弱，站在仇敌的跟前我们十分的渺小，但是主求你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连接于永生的神。主啊，仇敌算不得什么，环境也算不得什么，主，但愿在往后的日子你带领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因着这样的认识，在我们灵里面能够有更多的智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自己的全能，显明你自己的荣耀。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